我们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与不信的认知差异。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在主日当中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主日学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当中，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所讨论的可以叫我们的知识长进，也可以叫我们心里更加的爱慕你，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应用在你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使命，还有你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移民的环境当中愿主你跟我们同在，在我们知识长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更加的欢喜快乐。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几个经文哈，《哥林多前书》2章6到16节，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这里讲到，我为大家念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6到16节，他说：“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的他，谁曾知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说。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他们有在认知上面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哈。那我们其实传福音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们传福音其实是一件有点挑战人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跟一个人建立好的关系，那当然。就是跟他保持一个良好的边界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然后好好的去爱他，关心他哈，这样子你们照说这样子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但传福音往往我们会涉及到去挑战到一个人的很深层次的一些他的偶像并且我们上周讲到的这个福音的三个。方面，一个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深度、福音的广度，事实上，我们今天就按照这样一个框架我们再往下探讨一点点，就是关于福音的深度的这个圣经世界观我们再往下去深入的去思考。我们讲到福音的本质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好消息，是上帝。刚刚这个王牧师在讲道里头特别强调的这个赖恩得救那这个赖恩得救其实就是讲说救恩已经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完成了。但事实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还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涉及到这个人他根本上的一些认知架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或者说后现代的教育的背景底下我们。信仰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跟科学有冲突的一个体系，或者是一个 过去是一个古代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现代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涉及到整个的世界观的冲突的。但是我们怎么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又需要去，一方面我们去爱他哈，要用这个圣经里头讲到了两处的经文哈，在就是这两处彼得前书的3章15节这上周这个永旺长老为我们分享的时候，是上周还是上周对。讲到了这处经文，说我们要常做准备，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是告诉我们对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态度上面要温柔要敬畏，并且要常做一个预备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多讲一点那哥林多后书第10章还讲到了另一处，就是我们是不是凭着血气征战，乃是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这种的谈话，事实上，不光是一个温柔的这种气氛很好的，大家很愉快的谈话，它背后是有征战的背后这个征战呢，是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叫他都顺服基督。当然，这不是这在讲到福音背后的两个世界观的冲突。这两个世界观的冲突，往往不是一次我们一次的谈话可以解决的这是上帝的自己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这两个方面的话，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一个，看我们上次讲到的本质、深度跟广度。深度呢，涉及到这种属灵的征战。那广度呢，是跟塑造一个人的这种文化背景是有关的所以刚刚就今天王牧师给我们的分享内容很丰富牧师刚刚从这个夏威夷的这个华人牧者联盟回来那也讲到了这种合一跟多样性那我们在跟这样特别是这样一个新移民很多的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我们在聊福音的时候，事实上会涉及到这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会涉及到一个人比如说他所接受的一种真理是什么他原来的这个思想体系那这个是随着年纪的不同是有一些的变化那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三个方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他怎么三个方面怎么互相的去协调跟搭配。我这里大家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说过的一个一句话他说健全的处境化意味着要针对特定的文化转化并调整传达福音的方式及施工模式，却不减损福音本身的要素和特质这句话就事实上就是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个方面不减损福音本身的要素和特质，就是福音的这个本质，我们要讲的这个信息的本身它是绝对的是不变的。但是针对特定的文化呢，我们是有时候是要我们谈的这个路径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跟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年长一点的，他可能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那他受的这种是世俗的宗教的影响比如说佛教烧香拜拜这些跟一个受过教育，然后现在比如说高学历博士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他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世界观是。你去跟他谈的角度会其实会有很多不同。那包括来到美国的这些移民的群体不，他或者是一个学生群体，我们跟学生传福音或者是一个年轻人的有家庭的群体或者是这样子是一个比较事业或者是这个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然后才来到美国的人都其实这个文化的方面都会产生一些的影响我们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实例这个对话很长我只是把它截取了，我从从前很早的一个手机里面 把它这个导出来哈，一个微信的对话的记录，是我和国内的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的对话，主要呢，他的太太是基督徒那他是很反对他太太去教会，那他自己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一个职场人士那我在跟他聊的时候，他这是他的观点的一部分那他说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解释不了的，但是问题是用圣经里描述的去解释也并不能给出更好的解释。他说："这个世界不就是随机的吗？现在的这个量子力学已经充分说明了。"B 这个是我的回答我说："如果要说证据的话，你也要先证明这个世界就是随机的。而现在你对于概率也是用‘相信’这个词来描述的因为他相信量子力学已经证明世界是随机的。那我就问说，为什么你觉得？"世界是随机的，就是不证自明的事情。然后他的回答是，他叫我去看一本书他说三言两语讲不清楚，但是他强调的重点是这件事情是有实验证明的如果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我当然愿意相信。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还是只能接受现实，老老实实的应付这个冰冷的世界那这时候我知道。这个他所相信的是他的教育因为受到的教育越多，也许他花的心思、花的精力去是一个好学生嘛他可能更不可能一下子去推翻自己这个这是他证明自己的一个过程。那现在你让他去否定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的东西，当然是有难度的。所以我跟他讲说，其实你心里也知道有个东西。实际上，这个世界其实不是彻底的冰冷的，他其实是我的老乡他的其实他的外婆他的上上辈是有这个信仰背景我知道他的外婆是信主的，那他也是成长在一个这种很有爱的家庭那我说你可以回想一下小时候心里面一些温暖的东西，那怎么在这样一个教育的过程当中致使你现在你相信的现在。塑造你的这个你所以为的真理，然后他的回答是，反人性直觉的观点未必就错了，得看证据和逻辑这只是一部分。那他其实就是在否定他小时候，他不否认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他经历过很多这种温暖的这种教会的氛围，但是他的教育等于说颠覆了他原来的认知他觉得。证据和逻辑证明上帝是虚假的，所以他根据证据和逻辑，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这个冷冰冰的量子力学所描绘出来的这么一个随机的世界。那个这个对话还有挺多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往下分享。那这段对话呢，其实就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或者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传福音，它涉及到的是这种世界观的冲突那世界观的冲突呢，在一个经典的世界观体系的架构里面呢，它包含了四个部分我不想讲得太抽象那不过稍微看一下，就是我们要知道构成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呢，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being 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这个世界的实在和本源？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就是那个终极的真实是什么？这在这个术语就叫做本体论叫做 ontology。那另一个呢，就 being 是本体性的，是实在的，是不变的。那什么样的理论会去讨论这个本体论呢？其实在中国自己古代的思想里面是有这种相关的讨论的大家比较熟悉的类似《道德经》道德经》里头讲到的这个“道可道，非常道”的这个道事实上就是一个本体论上面的讨论，它是不变的它是这个万物之母等等的。那还有呢，另一个部分就是宇宙论宇宙论叫做 cosmology，cosmology 它讨论的是这个世界的演变跟变化的规律。本体论讲的是不变的东西然后这个宇宙论讲的是 变的东西，而且是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改变的？历史的发生有没有规律可循？啊，那万物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宇宙论所要讨论的内容啊。那在很多的哲学当中，也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亚里士多德啊，然后西方比较古典的是亚里士多德，然后到了后来像黑格尔的这种辩证这个唯心的这种辩证理论啊，或者是这个就是黑格尔的这个理论，事实上是一个关于历史演变的一种理论模式啊，所以后来马克思把它改变成了一种客观唯物主义啊，它其实黑格尔有点像那种客观的唯心主义啊，那这些都是造成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整个的教育体系它背后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要稍微知道一点，不需要研究得很深，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些东西都很深的塑造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关于本体论、宇宙论，还有第四个是伦理学，就是我们做关于人的回应的问题。啊，善恶有没有标准？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行善？这是伦理学在讨论的。那中国的哲学其实特别喜欢讨论伦理学啊，儒家的这个思想啊，就孔子所倡导的这个义哈仁义这个仁哈，其实它既有那种本体论的东西在里头，也有告诉我们这个怎么去行善。那伦理学呢？西方也讨论过很多，有的人是从这个结果来决定善恶啊，比如有一个希腊的一种思想啊，就是伊壁鸠鲁的那个学派。啊，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在雅典，他会碰到这样的一群人，那他们就觉得说，行善的标准是由结果来决定的啊，就是有一点那种享乐主义啊，中国的这种像唐伯虎这种一些的这种才子他会觉得人生叫得意须尽欢等等的这些。这些的描述都是跟伦理有关，那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但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难免会涉及到这些的方方面面。好，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福音的深度跟广度带来的一些东西。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认识论。认识论它有一个很难读的这个英文叫做 epistemology 那不用管它就知道说。好，如果说宇宙是有实在的根本源的，那有的人认为没有，有人认为有，没有关系。但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变化的规律的，那这个世界是我们认识的对象。但是问题是，我作为一个主体，人怎么能获得一种真正的知识？事实上，刚才的那个对话当中，其实讨论的焦点就是在这里，我怎么知道我能知道？我怎么知道我知道的是真的啊？这是个难题啊。所以刚刚王牧师在讲道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基要的教义和非基要性的教义，讲到了这种关于基要性教义的这种合一性啊，还有这种非基要性教义的一种包容性。那圣经里面呢，这种的包容性，有时候我们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需要更进一步的选择就是这个选择会导致于我们对圣经有更准确的追求，有时候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是必然的不是必然的，有时候不需要，但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好，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它涉及到一种认识上的前提。第一种呢，就是假设信徒跟不信的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这个认识的基础就是独立的理性跟客观的证据。所以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里头，我的那位朋友，他就说，根据理性经验和逻辑，他没有办法证明上帝，所以我不相信上帝。在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教会历史当中， 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先驱，他就是试图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想要用独立的理性和客观的证据去证明上帝给不信的人看，啊，说这就是我可以证明出来。但是这种努力呢，效果不是太好，效果不是太好。那这个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叫做托马斯·阿奎那，哈，大家应该听说过，他是经验哲学的这个代表人物，啊，那他提出来的这个自然神学呢，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我们应该听过这么一个比喻，就是两本书，啊，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呢是圣经，啊，它是特殊的启示；另一本书呢是大自然，啊，那我们要透过超自然的这种启示，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明白圣经。但是我们透过独立的理性，上帝造人的这个独立的理性，去阅读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的这个作为，我们就可以证明出上帝的存在。这在历史上是存在过这样子的论证的。那这个论证今天如果以后有机会讲的话，哈，我可以，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举这个例子。那个论证有时候很复杂，在初代教会有中世纪哈，初代教会到中世纪都有人做过这样的论证，从奥古斯丁的一个本体性的论证，到后来一个安瑟伦的一个论证，然后在后来阿奎那也做过了这个五路论证啊，它有五路论证，因为那个很复杂哈，所以我在这里就略过去。就是说，上帝是可以透过理性来证明的。那随着这种哲学的发展，世俗的哲学就提出了很多的反驳啊。我还想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历史，这个反驳呢，就在这种西方的哲学家就认为说，这样子的论证在理性上是不充分的，是不足够的。那么到后来，随着这个哲学的发展，到19世纪到20世纪，这样神学院里面的教授，对于护教学的我们讲到护教学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我们怎么回答别人的对信仰这个挑战哈。那我们在《查实徒行传》中，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护教学跟传福音其实是一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它并不是在为传福音做一个预功，相反的。使徒在讲到福音，他们在 preaching 的时候，他们在传道的时候，他不光是在证明一件事情的客观性或者真实性，他不是在拼命的向他的读者啊，他的听众说基督复活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而是你看那个彼得的讲道也好，斯提凡的讲道也好，保罗的讲道也好，他针对不同的听众、不同的群体，他在讲的一直是在讲基督复活。跟复活的意义啊，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对听众传讲的。那他在传讲这个复活的意义的时候，就涉及到这许许多多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啊。所以这是一个好回来再拉回来，就是在19到20世纪的时候这种神学院里头教授的护教学的方法就成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告诉大家，因为当时这种科学的兴起，理性主义的兴起，启蒙运动带来的这种各种的挑战，所以变成教会就往后退了一步。他原来要通过理性证明上帝绝对存在，后来发现逻辑上做不到，他就往后退了一步。怎么？他就说什么？他就说上帝是很有可能存在的，是也大有概率存在的。这里这都是。这个教会历史上的这种代表的这种思想的源流，好，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我们应该承认的就是说，事实上，重生的人跟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在理解事物或者他在他们构建世界观的这个体系的过程当中，有个根本的前提是不同。我们并不是用我们独立的理性或者所谓客观的证据来说服听众。相反的，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相信的，我们刚才说本体论，所以我们所相信的那个本体是自由拥有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并且我们还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很感谢主哈，今天牧师其实在讲道里面，我有做了很多的这个铺垫。王牧师讲到这个语言哈，语言的重要性的时候， 说上帝是用话语创造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上帝所说哈，他说上帝用说来启示他自己，这个语言本身并不会减损这个真理或者实在的这种真实性，这个讲话的过程不会让这个真理打折扣，所以上帝的启示上。自由拥有的上帝用话语启示他自己，这个启示是我们认知的那个无误的基础和前提。而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只讲圣经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福音，它有它的深度，它有广度，而是我们在这个敬拜的这个以完全上帝启示作为一个我们认知的前提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来使用我们的理性和证据啊，有点点绕。那这。大家如果联想到上一次我所分享的内容，就是讲到那个文化使命，它有一个前提的啊，敬拜是文化使命的前提。这样同样的，在这个认识论的体系里头，上帝的启示是我们整个认识的前提。好，我们看看几个重要的这种前辈他们是怎么讲的。加尔文在他的要义啊的是最后一版哈，他要义的卷一里头的第三章，他提到了两种知识，第一个叫做内在的知识和获取的知识 （innate knowledge） 跟这个 obtained knowledge。然后内在的知识和获取的知识，事实上他就是在讲关于这里的知识，特别是在他的语境里头，特别的是指关于上帝的知识。人能够认识上帝的知识，他说啊，人天生的就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为什么这不能够像阿奎那说的那样子，我们变成我们信跟不信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基础呢？是因为罪的关系，因为不信的人全然的堕落，虽然这个知识在他里面，但是他故意去压抑这个知识，就是罗马书1章18到20节说的。那个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就是加尔文所说的这个内在知识啊。但是人的思念就变为虚妄啊，用那个各种各样的偶像去代替上帝。罗马书20节、21节和后来保罗的整个的论述都在讲说，这种的知识被压抑啊，被扭曲、被否认。那么获取的知识就是特殊的，就是我们得到的关于救恩的信息啊。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这个特殊的启示。那另外一位我想要提到的神学家是范泰尔。范泰尔呢，他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他。范泰尔他其实是一个很集大成的一位人物了啊。他既受过这种改革中，他受过很多。不同背景的这个训练啊，他既有荷兰改革中的背景，也有这个这个老普林斯顿的背景啊。那这些东西先不讲啊。他说，真实的事物是合理的，这二者的相容是因为其基础在三一上帝自己啊，就是说这个认识的基础是在本体性的基础，就是三一上帝的本体。那他还接着还有一句话啊，他说，人的知识并不是来自一个相信的过程。以至于越来越信，最终被证实为知识。相反，人和知识之间的连接在于三一上帝在被造万物中的启示活动。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解释。所以，我想跟大家今天就是稍微分享关于启示关于我们的知识的这一块稍微有一点点抽象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先解决才能够去讲方法才能去讲这种比较事例。那我们讲到认识论认识论里头其实有三个问题特别难解决，对吧？第一个是我作为认识的主体，到底能不能真的知道一个事情的真相？有没有真相存在？如果有，我能不能知道？那刚才提到这种西方的，其实西方跟东方都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这个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呢，他在他著名的这个东学人的比喻当中呢，他就我们知道柏拉图他的这种 他的这个理想国啊，他写过一本书叫《理想国》，在《理想国》里面，他就描绘了一个理念的世界啊，这个理念的世界是纯粹的啊，是完美的啊。那这个是，但是我们现在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呢，是变化的啊，是那个理念世界的某种投影，所以是不太真实的。所以洞穴人的比喻其实就在比喻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像。啊，被关在一个洞穴里头的囚犯啊，然后那个真实的世界透过阳光，透过后面的光照射进来，照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墙上，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真实世界晃动的影子啊，我们并不能够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当中去真实的认识到这个事物的本质啊。那当然，西方人呢，他是比较用推理跟逻辑的方式的啊，东方人比较感性，那。中国人或者是比较东方的文化里头，啊，就也有类似的说法啊，但他比较感性啊。比如说有一句诗叫做"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其实也是在表达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啊，月亮呢是在天上的，月亮是一个本体啊，但是事实上千千万万条的河流江水里头啊，在都有月亮的投影，那都是不同月亮，那是一个月亮还是不同的月亮？它是真实的反映了月亮，还是它是啊，它只是那个真实的一种不太真实的反应而已啊？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真相的一种一个疑难哈。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就稍微点到就好了。那还有一个是，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知道。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刚才说到那个本体啊，本体后来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做了一点，他是柏拉图的学生啊，但是对发现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国跟现实世界的区分，使得这两个世界是没有交集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就做了对柏拉图的理论做了啊改进啊，那他认为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完美的。理念，但是这个完美理念并不是在先，而是在变化当中，在运动当中慢慢的形成的，啊，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 become 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说的一个 being 一个 becoming 啊，那柏拉图认为这个 being 在先，becoming 在后，亚里士多德做了一点调整，就说这个真相是 become 出来的，是变出来的，是慢慢从 matter 变成一个 form 的这个形式啊，当然。不是像我说的一句话这么简单哈，但是它有这个方向上面的调整，所以在西方其实也有这种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的在这个认识上面的不同。那港台的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词作者叫做林夕哈，香港的词作者叫做林夕，他写过一些歌哈，蛮有意思的，其中有一首歌就是王菲唱的哈，他说。这个就是世上的那个我现在一下子背不起来哈，那个年纪大，他就说，就是这个，他在描绘，他其实是首爱情歌曲，但是那个爱情歌曲是在说这个爱情是怎么产生的，是一种因果的关系产物，还是本来没有因果啊？大概那个歌词大概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它背后是有一些，你可以看到一些这种不同哲学思想的理解在里头，是一见钟情呢，还是完全是人的这种荷尔蒙的产物？就是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其实跟我们信主哈，多少也是跟寻找爱情是相关的，对吗？你发现有一份真正的爱情在哪里？那但是现代的人就认为说，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个。完美的东西存在，一切都是像亚里士多德说的这个 become 慢慢变成的。所以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就是你会看到这两条的路线。那我们到底在知道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完美的东西在背后啊，那我们所知道的也永远不能够穷尽的知道啊，因为事实是无穷多的。那我们知道的永远都是一部分的事实而已。那一部分的事实永远都不是这个事情的真相啊，就是。那个大家都听过这个蝴蝶效应，对吧？蝴蝶效应 他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个世界的变化是无穷尽的，啊，就那个南非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它就可以在大西洋的对岸掀起一场风暴，因为中间有无数的这个因果的联系，无数的这种触发各个事件的这种动因啊，导致了后面一个巨大的结果。所以天气预报很难，最难的就是你看科技发不发达，就看它天气预报能够预报到多久以后啊。以前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结果明天不一定下雨，对吧？那现在这个能够预测到的这个因素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准确率可以准确到1周以后，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像地震还是没有办法预测啊，像这个。像1个月以后的天气，我们还是测不准啊，就是因为变化的因素太多了，所有的这些 fact，我们从经验出发去认识世界的这些的事实，不是人能够穷尽掌握的。所以我们到底是在知道什么？然后认识方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啊？我们是佛教里头这个也有那种。拼命修炼啊，最后大彻大悟的这种路线，或者是当头棒喝，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所谓的顿悟。那顿悟这种当然就比较受人欢迎啊，因为它比较省事，对吧？它也省掉了很多这种这个推理的过程。所以这些事情就看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一定每个人都很纠结这些东西了啊。就像现在知识分子有时候他会揪住不放，他说。你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是，是过时的啊，是反制的。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跟他讨论。当然，也有人不太关心这些方面啊。他指现在的年轻人，后现代的年轻人，他其实认为各种说法都可以，不管你持什么态度都可以。这种人反而更难传啊。你跟他说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我们的信仰是真理，是这样。他说 OK，挺好的啊，但是我不接受啊。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讲不清楚的哈，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世界观。现在这就是这种相对主义带来的一个新的挑战啊，这种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在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个环节上面去努力吧啊。那好，我们也是碰到具体的事例再说。好，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哈，这张图。事实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世界观体系的一个很简单的图示。我们的认识哈，我们跟上帝，你看这里有一个大圈，就是代表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个小圈呢，是代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啊。那这个圈，两个圈当中是没有，首先它没有交集。那这个在神学上叫做什么？叫做。creator 跟 creature 的 distinction 啊，creator creature distinction 表示，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跟所造的世界截然不同。这是在出埃及记3章14节到15节里头，上帝说：“我是那自由拥有的，我是。”他对摩西说：“我是你们祖宗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这个他自上帝的自我启示是建立在他是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超然的啊，这么一种超越性上面的，所以在威斯敏斯特的7.1里头就特别的强调说，创造主和受造物的这个区别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说，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受造物，就是人啊，是。虽然他知道这个需要去顺服这位上帝，但是他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的这种赏赐啊 reward，除非上帝自己降杯啊，用立约的方式来跟人建立这种关系。所以这里就讲到了第二个方面，一个是 distinction，第二个是 relation 啊，creator 跟 creature 的 relation。那改革中就特别的，所以我们上周也跟大家分享过一点点，就是所谓的归正啊，就是不断的回到这个启示，无误的启示的更正确的理解当中去，因为我们对启示的理解常常是混杂着很多原来我们自己的观念的 所以这个归正是一个慢慢的过程。那当有的时候我们涉及到OK，这个后话再说。那好，我们再看这张图。这张图讲到的一个上帝的本体这个他自己是自存的，叫做ad intra，就在上帝自己的里面是自存的，是公义、圣洁良善一切的属性都完美的不需要外面的这种补充就是上帝是不需要通过创造世界来使他自己获得满足。这个就很多的哲学就会告诉你说，上帝为什么要造出这个世界？因为他需要爱，这是一个错误的神观就是受到那种 becoming 的哲学的影响，好像上帝也是在创造当中，他在一种 activity 里面，他在一个动作里面才能表达他自己的属性这跟圣经启示的这个自由的上帝是不同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 ad extra，就是在约翰福音里头17章1到4节，耶稣基督说这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父所托付我的我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所托付我的，就关系到在永恒里面，父和子这三位一体之间就有一个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心意，就有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计划这是关于上帝他自己在他里面，以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旨意跟计划。这你去翻开任何一本经典的这个系统神学书籍都会涉及到这一些，这个叫做上帝的 decree 上帝的旨意。然后这个 relation 它既有 distinction 又有 relation。这个 relation 就是透过上帝的启示向这个被造的世界来彰显他自己的。所以就有普遍的启示，又有特殊的启示。那普遍的启示就彰显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就这个加文所说的 innate knowledge 他说到每个人都有这种内在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就是因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在普遍启示里面，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人作为上帝的形象，就有上帝这种 innate knowledge。就罗马书里头讲的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在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是无可推诿人作为上帝的形象，他看外面的世界，他跟这个世界有一种有机的感应中国人讲说这个天人合一，对吧？是有点这种意思在里面。还有人为什么是道德的？人为什么是有良心的我们这个里面的良心跟外面的世界的这个和谐，都是上帝的普遍启示，但是根据罗马书人又在压抑这种知识，他不承认，所以这种共同的基础是不存在的。我们跟一个不信的人去传讲这个的时候，这是他已经知道的，但是也是他彻底否认的我们要同时晓得这两个方面。那普遍的启示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普遍的启示能够让我们知道人之为人的快乐，至少是，对吧？人之为人的这种，你不会觉得这辈子是白过的，好像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糟透了，我的再怎么悲惨的人生其实都是值得一过的总比你没有活过好。这是普遍启示里头上帝的这种普遍性的恩典但是呢，这种普遍的启示，即便在人堕落以前，也不能告诉我们你被造的目的。就是你到不了受造的这种终点，所以威敏信条这个7.1特别的讲到这个特殊启示的时候，就是说上帝要用 condescension 他的 condescend 他的降卑他去俯就他向人启示他自己，就特别集中在创世纪2章15到17节的这个经文里头讲到这个上帝对亚当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能吃。这个特殊启示作为一个律法或者是作为一个约它表明了人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特别的渠道。当亚当经过了他如果遵守了这条诫命的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会进入到一种，从一个 mutable 的状态进入到一种 immutable，一种坚固的、稳定的跟神的团系的里头去并且他的受造的目的 会在那件事情当中被显明啊。当然，那些经文我们之前写过很多次哈，这里也是稍微带过哈，不再展开的去讲解。所以这个关于启示的理解，对我们是去回答，这其实是我们一个认知的前理解啊。我们在跟别人讨论科学也好啊，讨论爱国也好，讨论任何的话题也好，你要晓得我们的基础是上帝他自己的启示，而上帝的启示他是可知的啊。为什么他是可知的啊？等一下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说亚当好啊，亚当为什么他给动物命名这件事情是根据启示来的。我们刚刚讲了分别上述的功用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普遍的启示。王牧师在今天讲道里面提到了创世纪1章3节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在创造世上万物的时候，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在这个话在圣经里头，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哈，每一次出现都是因为上帝说要各从其类，所以动物的各从其类是不是？人为了要给这个分散的这种不可描述的世界做一个归类跟整理呢？不是，对不对？是上帝首先让他们各从其类啊，是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在普遍启示里头，这就是一个，就是有那个分类在那边的啊。然后在创世纪的2章19节，上帝用土所造成的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各样的飞鸟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啊。这里讲到亚当给动物命名，所以亚当是什么？亚当是第一个科学家。亚当作为第一个科学家，我们看这个另外一位神学家哈，叫做亚伯拉罕·凯波尔，他有本书叫做《Wisdom and Wonder》啊，他里头描述了这个过程。啊，我做了一点点摘录哈啊。这里有两段话，我跟大家念一下。他说，当上帝把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他第一眼见到他们，立刻就感受到这些动物的本质，并且和本质相对应的方式来为他们命名。这种直接的对受造界的理解，是在一种对于其起源、目的和互动相互之间的联系当中完成的。这是你看他说到了2、3个点哈，一个是对其起源，第二个是目的，第二个是互相之间的联系，就是上帝在普遍的启示里面亚当就感受到，就从上帝无误的启示当中，对这个受造的世界明白了它的起源、它的目的，还有它们之间互相的联系，所以他根据这些知识来给动物起名，所以对亚当来说，事物的概念跟事物的本质是共存的。那我们在堕落以后呢？因为对于这个普遍启示的压抑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靠观察跟分析来获取知识。但是这并不是这个原理的情形。那现在如果我们要理解一棵植物，或者要理解是一个动物，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从普遍启示里面去抓住它的这个本质，对吧？那可能。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啊，对吧？有一点，其实我们小时候这种直觉或者直观的认识是比较强的。那现在我们更多的是靠观察推理啊，来得出结论，靠这个观察跟实验。这就是一个普遍启示的当中的一个的例子啊。我们看线上呢这个哈庞弟兄问说这个能不能解释一下上帝是如何造出水的啊？造出。这个圣经没有说，所以我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像这个水在创世纪的第二节就有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渊面就是水吧，就地和水那个 element 在说上帝说要有光的时候，在那个以前，地和水就在那里，圣经没有说上帝是如何造出这个地和水的，OK。好，但是它不是先存的啊，这就涉及到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关系。好，这个有时间我们再讨论好了。 好，所以稍微总结一下哈，那关于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么多的东西啊，范泰尔给了我们四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来用一种前设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或者是跟这个不幸的人啊去对话哈。第一个叫做野蛮的事实啊，这个英文我翻译的不好。这 brute fact，这个 brute 其实它包含了很多意思在里头啊。这个 brute 其实是有点野蛮哈，有点这种纯粹的，有点这种赤裸的。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种绝对的事实存在啊。这个事实是客观的，独立于我们的理性之外，让我们的理性可以把它成为一个对象去认识的。人赋予这个事实意义。啊，然后它才有意义。然后这个野蛮的事实，你可以想到，它其实是无穷尽的啊，是一种有点像微积分的样子的观念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事实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它们像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一样啊。那佛教其实特别的注重这样的观念啊。那个佛教有个术语叫做缘起性空啊，为什么性空就是无我从哪来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因缘太多了啊，事实太多了，元素太多了，以至于每一个个体都是无穷小，所以这个无穷小就是人是无我的啊。所以那个庄子也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啊。以有涯去追求无涯，是一种是他说怠惰啊，是一种非常疲倦、非常愚蠢的做法。那这就是一种对于野蛮事实的一个描述。那但是在好其他的例子不多讲哈，这里还提到《黑客帝国》，就是现代的我们其实跟年轻人传福音可以用一些他们所理解的这些电影啊哈，或者是这个动漫啊等等的，其实它背后都有哲学在后面。那这个野蛮事实跟野蛮事实相对的观念，就是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事实。而每个事实都有它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在上帝奥秘的护理当中啊，是它不是野蛮的事实，而是上帝透过启示给这些事实啊含义。所以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特别的去强调这个救赎历史，因为救赎历史就是特殊启示的历史，就是上帝在他向他的选民启示这个救恩的时候。所以我们刚才说特殊启示关于什么呢？是关于人的命运的终点的，普遍启示当中，我们不能够明白终点在哪。所以亚当再怎么给动物命名，他文化使命啊，再回到文化使命做得再怎么好，他建立的再了不起的一个地上的国度，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受到的终点去。只有这个特殊启示可以跟人的这个受到的目的跟终点有关啊。所以这个救赎历史。就是特殊启示的历史啊，就是上帝在人堕落以后，第一开始说这个救赎从哪里？首先给谁？给亚当啊，他跟亚当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蛇的头，首先应许了这个女人的后裔，这是救恩的，这是第一个关于救赎的这个特殊启示。当然有这个堕落前的特殊启示，对吧？然后堕落的特殊启示就是跟救赎有关的。啊，那跟亚伯拉罕每次跟亚伯拉罕说的话，啊，跟这个摩西说的话，跟每一次上帝在历史当中的超自然的介入显现跟作为，他的拯救的工作，跟他的话语啊，都是跟怎么把人从堕落当中拯救出来，并且可以实现进入到应许的末世，他的天国当中的。啊，那这跟这个主题有关，而最后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的本质。为什么福音的本质是这个？为什么救赎历史的中心？啊，王牧师也特别提到这个救赎历史的中心性，为什么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讲旧约、讲新约、讲拯救啊，你这些都是跟背后的一个世界观的架构跟体系息息相关的啊。那第二个观念叫做前设，叫做 presupposition 啊。那范泰尔常常因为这个词受到别人的批评啊，认为他在用了一个康德的词汇，所以他是一个康德的拥护者。但是范泰尔为我们显示的其实是一种 因为在他的时代，这个康德哲学特别的流行，主流的这种神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都会被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借用一个世俗的词来表达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就像约翰福音那个太初有道的道一样这个道一开始也是一个希腊的哲学概念，是同样的一种用法那这个前设其实就说我们没有隐瞒事实，任何的事实背后都有对这个事实的解释的一种假设。那这个假设是一种敬拜或者是一种委身。那对于这个词我不想解释太多背后的这个哲学了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是康德跟托马斯库恩就略过去。托马斯库恩呢是他有个概念叫做科学的范式或者叫做范式转移。今天我们读学术文章也好，读很多的文章，经常会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 paradigm。paradigm 这个词就中文就被翻成范式已经被用烂了你随便打开一本书，大家要假装它有文化就会说这个是一个范式什么样的范式范式从这个范式转移，这个是起源是从这个托马斯库恩来的他就说每一次科学的革命都涉及到了一种范式上的转移那这个范式呢，就是这个前设会决定我们整个思考的范式这个范式有点就是我们的脑回路就用一个比较通俗好理解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脑回路，好像我们如果接触到一个陌生人，一开始呢跟他聊你会很客气，对吧？中国人是一个礼仪之邦都会尊敬对方然后很客气。但是你跟他深交以后，你会了解到哦，原来他在乎的是这个然后他的底线在那里他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哪些东西是他特别喜欢的。有的人是比较喜欢人家夸他的那有的人是不喜欢人家问他隐私的等等的，这些都跟这个所谓 paradigm 是他这个思考的 paradigm 是有关的。那福音呢，最终它改变了我们的前设，也改变了我们整个思考的路径这就是那个慢慢的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包括我们全人的一种更新不光是意志上的转向，我们情感上面的这种圣化，还有这种理智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被圣灵的光照跟更新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在很多的场合，他讲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这个意就是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trength and with all your mind。你的头脑都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的更新。那范泰尔第三个观念叫做针锋相对，或者叫做简单讲就是对立了这个 antithesis 这个词就是表示相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没有一个 common ground， 他没有我们不能够迁就对方说好，我用这种理性跟逻辑来证明上帝给你看，而是你要知道他在他内心的深处，他是不接受上帝他内心深处就是贪爱世界的，他在内心深处就是高举自己的，就是一个骄傲的人，然后在内心的深处就是会把很多东西当成他自己的偶像，比如这跟他教育跟文化都有很多关系比如说有些这个传统文化东方的传统文化非常非常源远流长，那很多这种关于历史的教育就会拼命的证明说这个中国的历史非常的长超过5000年那但是呢，在世界的我有限的了解我不是专家这个王博士比较清楚，那这个可能在很多的这种主流的历史学界里头，会认为说，其实中国有史可考的这个历史就是到3500年左右到这个商朝，那夏朝是一个超出一种这个考古学的证据支持的这么一个年代，但是因为很多这个很多方面的考虑就会把这个历史尽量的拉长，并且甚至要。不但证明说中国人是一个 独立起源的民族啊，它跟西方起源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独立的起源啊，这些都是这种针锋相对的一种内在的体现啊，我们心里面是就是不愿意相信有上帝，不愿意说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即便那个客观的、清晰的、充分的啊，这个普遍的启示在他的心里面。他仍然是会去否认的啊，就是范泰尔说的第三个，就是针锋相对内心的这种争夺。那第四个点叫做第四个四个概念叫做接触点 a point of contact，就是虽然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是针锋相对的啊，我们很难从理性出发去寻找共同的，推出一个共同的上帝，但是我们刚才说到。普遍启示是在人受造的时候，就在人的心里面，并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common grace 啊，普遍恩典的功用。普遍启示不等于普遍恩典，普遍启示跟普遍恩典其实是两个是两个范围的概念吧。普遍启示是上帝在创造当中的那一种他自己的。圣经里面的话就是永能和神性的这个彰显啊，他知道万物是上帝所造的，万物是各从其类啊。然后人心里面有良心，人心里面有这种超越万物的这个尊贵啊，这些是普遍的启示。那什么是普遍恩典呢？普遍恩典是当人堕落以后，是全然的堕落啊。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的前面9章的话。到大洪水的时候，第6章说啊，神看到这个人在地上满了恶事啊，极其的败坏，心里就忧伤后悔，后悔人造人在地上。就如果说人的罪没有普遍恩典来约束的话，就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不能无法挽回的地步。所以普遍恩典的作用就是创世纪第9章，上帝。对诺亚说啊，今天从今以后，就是神他不再用上帝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啊，这个地上他用彩虹跟诺亚立约，说这个地上的40强架啊依然存留，直到这个在这地还存留的日子，他没有说这个地是会永远存留啊，只是说在这个地还尚存留的日子当中，上帝有普遍的恩典。让这个世界照常的运行，让人心里没有那么的败坏，让这个起初的这种文化使命，在有一定的程度上面，好像可以被通过这个文化可以被彰显出来啊，好像人有一些的美好啊，这些都是普遍恩典的功用。而普遍恩典是为了什么服务的？普遍恩典是为了创世纪的第9章是为了后面的第12章，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服务的，所以普遍恩典就成了一个舞台啊，它就成了一个福音为福音可以广传的这么一个舞台。所以在有普遍恩典的这个舞台上面啊，这个救恩才可以进入到世界啊。所以普遍恩典是这么样一个功用。那我们看这张图哈，这张上次我们提到的这张图。这张图就有一个关于对于普遍恩典多少的认识的不同。如果我们认为说特别的强调人这种全然堕落的本性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不信的文化是非常邪恶的。我们以前比较敬虔主义的做法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去。看小说啊，不要去看电影啊，因为这些都是体现了罪人的这种堕落的文化啊，里头一点好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要去看。那而且我们对于文化的态度就是，如果这个我们对于堕落的文化的态度很，我们觉得普遍恩典很少啊，又觉得这个就是牧师常说的这个沉船论，对吧？啊，就不要去管它了啊，我们。基督徒该做的就是只讲福音啊，只这个 在教会里头施洗啊，然后这个发圣餐，然后只关注等候那个永生或者来世，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这个第三象限里头的这种观点啊，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也会看到，比如说像这个阿米什人啊，他们比较消极的避世啊，就大概跟他们的这个神学是有关的，然后从前在修道主义的兴起啊，其实也跟这种观念是有关的。所以你去看教会历史，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啊。教会历史上面初代教会啊，那个啊，上周这个立群兄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为什么最初代教会繁缛功用啊，后来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啊？那我想可能跟到了这个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以后啊，它跟这种文化的关系变得复杂有关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跟文化的关系其实是很动态的啊。当基督教成为国教，教会上帝也使用这件事情，使教会免受这种很严酷的逼迫。但是这件事情也带来不好的后果啊，就是这种特权阶层的重新的出现啊，这个主教啊，这种教皇啊，然后跟政治的关系过度的紧密啊。我没有说基督教跟政治没有关系，只是在中世纪，它跟政治的关系过度紧密，导致了这个信仰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一个样子。所以修道主义是怎么出现的？修道主义就是对这种做法的一种对抗。所以就有的人说这个不对，就完全偏离了我们所信的本质啊。所以就一些人就推到沙漠里头去，就建立起修道院。所以事实上，这两条线，你看教会历史上一直都是共同存在的。那这个普遍恩典如果比较我们觉得普遍恩典比较少的话，就是我们相信信主的人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对我们，其实他不是觉得我觉得凯勒这个可以稍微再补充一点，就是不光是普遍恩典少，而是对于救恩对人的这个改变太过乐观的话，我们会觉得人对文化、信徒对文化的影响的作用很大，所以就需要去在这种文化使命当中去积极的改变世界，去积极的影响这个世界的文化，这是第四个象限。那如果呢，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觉得上帝给这个不幸的世界普遍恩典很多，那有可能会，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不是要去改变他，而是要跟他合作啊，跟他基督徒更多的进入到这个主流文化当中去啊，做好的见证。但是因为这个普遍恩典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学习人家，去迁就人家啊，这是第一个象限。那第二个象限呢，就是另外一种啊，就觉得说，对，这个世界，上帝给这个世界的普遍恩典很多，但是教会该做教会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它啊。这简而言之哈，这就是这个两国论的雏形。那两国论，你如果认真的去分析它的神学的话，有一些解经是站不住脚的啊。那今天就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讲，以后慢慢的这些概念，我们在碰到实例的时候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啊，这也就是关于今天呢，我想就是关于对认识论这一块，给大家一个 survey 吧，啊，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 picture，所以我们可以碰到，我们才知道对方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方式，一个程序，啊，人家会觉得你是好像搞传销的，抓住一个人就把一套的东西想从头到尾输出一遍就完了啊，不是这样子，其实是跟对方的这种文化背景啊，跟对方的这种认知体系啊，其实是有很微妙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判断的。好，我们看看最后看两处经文啊，看两处经文。作为一个总结。 圣经里头有几处明确的说到，我们是可以真实的知道的啊。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并不是一种大概啊。我们相信一个很可能存在的事情，而是确实的事情。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好，那这个实底在原文里头哈，就是这个 reality 的意思，就是世界的本质跟本源的意思。我们透过信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它的，就我们刚才说到本体论所要指向的那个东西啊，是世界的实在，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确据呢，在英文里面就是这个 proof 或者 evidence 的意思啊。我们既有实相啊，又有这种证据啊，又有这个世界所说你要通过证据来找出真相。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啊，是既有 reality 又有 evidence。然后第二节说，古人在这多了一个字啊，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这个证据其实跟这个确据是在原文里头是不同的字。它是见证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在历史上面的这些美好的这个，接下来希伯来书11章就讲到了这些云彩般的见证。那第三节接下去说到我们一个实底，一个确据，然后讲到了古人啊，我们从前的历史，然后讲到了我们啊，在我们身上是因着信 by faith 就知道就 know 啊，就确实的知道啊，并不是就猜测，或者就是因着信就可以真的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句话这个翻译的有点抽象哈。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啊，所看见就是我们所能够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对吧？那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就是从那一位超越的啊，跟在那万有之上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所创造的。所以11章的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就讲到这个信心跟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回到那个微命信条的第7章第1节，他讲到了这个上帝的降杯，上帝的立约啊。其实圣经里头就是用这样子的语言啊，我们来看到我们的信条里面那种比较逻辑性比较强的那种结论性的神学的结论。事实上，你仔细去查经文里头的话的话，上帝都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啊。这些都是从教义，就是从经文本身长出来的，你会看到那种血脉的相连。好，罗马书1章哈，这里我们讲过了。然后最后哈，最后一点2、3分钟，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序言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神学的一个宣告啊，也非常的深刻哈，非常的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大宣，对不对？三位一体上帝的本体啊，他的 ad intra 啊，他上帝里头的这个三一的同在。然后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讲的是上帝在创造当中的那个行动啊，这个从 being 到这种万物的 becoming。那关键，这里就讲到了一个本体论和宇宙论，然后就讲到了认识论。第4节和第5节，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2节经文呢，在大家怎么理解？哈，那传统上有一种的理解，认为整个约翰福音的序章是在说道成肉身，是在讲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的这个。重点哈，这个重点在这里，但事实上这一篇从1节到18节是整个很完全的基督论，就在讲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这位 Logos 这位道， 在普遍启示到特殊启示一个完整的工作，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出啊，在这一段的序言里头，太初有道啊，这个整个主角就是这位道，那生命在它里头，就是在这位道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特别的讲到这个光，这个光跟创世纪的第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一个很明显的呼应，所以约翰福音的。一章跟创世纪的第一章啊是有很强的一个呼应的关系的。那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在说什么？是在说基督的道成肉身呢？还是说那个道成肉身以前啊，这位 Logos 这位道在普遍启示里头的这个工作，一直到第九节哈，我们看六到八节讲到约翰的见证啊，我们先略过去。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好，这节的经文啊，时间关系哈，我们看一个神学家啊，这个霍志恒的解释。他说，此处在这段的最后，此处道的启示真实而且深刻的介入到主体的生命，这生命正是人依靠着道的工作而来的。这里讲到生命在哪里头啊？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这里生命引发了光啊。第四节，这里的意思是，这人借着道所获得的生命，不但在其自身内，而且永远伴随其自身的啊。那个英文一个是 in itself，第二个是 of itself，点燃了上帝的知识啊，这个的光芒，the light of knowledge of God。这里就特别的说。道在启示当中的这个工作啊，不管我们，它其实是对一个普遍启示一个更深的圣经上的支持跟解释啊。我们刚才说到普遍启示的时候，为什么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为什么我们人有良心啊？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一切的认识都离不开启示？就是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这个太初之道。啊，他在创造当中的工作，并且在护理当中，他在创造结束了以后，并没有放弃他的工作，而是在持续性的在人心里面不断的做这种普遍启示的工作，并且为了福音，为了第一章十四节的高潮做准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停在这里。好，我们请，哎，好，请说，问你。
刚刚你刚刚讲那个约翰福音，那个生命啊，生命就是你的光，然后你说我第一章第三节那个什么说有光有光，这个光实际上不一样，我们觉得光是不是指
不是同时，对，但它在结构上面有一个，就特别要让故意要让人想起创世纪，对。对，他特别讲的是启示，这里的光跟启示有关。
那个光是普遍启示的光，这个光是。
这个光也是普遍，这个光是啊，对人里面的那种光照。啊，不是，特殊启示，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特殊启示是上帝降杯跟人所立的这个约，所以那个我们在讲约的时候再来解释啊，这个特殊启示。好，谢谢。那么没关系啊，后面会不断的这个不断的再深入。好啊，我们听闻到饭香了啊，我们请接受长老，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是奇妙，话语要进到我们内心，哇，我们。还是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那么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我知道你要在我们每一个人成圣的过程里面，会在我们学习如何来更好的来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你要继续带领我们，你的光要照在我们心中，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依靠的是那真实的上帝，你知道我们在你的光中，你的这个光，乃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 另外说主受的啊，就活泼的正道能够与众人分享。感谢主你啊，保守我们每天生活的脚步啊，也为我们不上丰富的饭食，献上感谢啊，这一切都是你所恩赐给我们，就从真实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存存一个感恩的心。在今天生活里面，我们真正能够有从主那里来的平安跟喜乐。感谢主，保守我们以下分享饭食高峰传奇的时间，然后
谢谢。
我简单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前面这一台哈、有这个就是给英文堂吃午饭的，不光是他们餐厅哈，都欢迎，咱们尽量前面这个啊，是的，对。
好，谢谢线上的各位哈，我们就午安，下次再见。